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宽评书，讲圣经真言。
排空玉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变。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白居易的四句名诗出自《长恨歌》，您小的时候读过没有？这些话不但念着顺溜，用在今天还特别的适当。为什么呀？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世界上的事儿可是越来越怪。小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地球上最聪明最了不起的人那就是我爹。东西坏了找爹，没钱了找爹，想不出办法来也找爹。小朋友在一块玩，你比我是我比你，比到最后不是比别的，而是比爹。啊，我爹会包包子，你爹会吗？我爹会补车带，你爹会吗？哎，我爹一楼放个屁四楼都能听见，你爹行吗？那年头啊，爹在孩子的眼睛里那可是神奇啊。您看现在可怪了，爹成笨蛋了，英语说不溜，洋文看不懂，那不在话下，手机不会用，网络出了问题，哎，都得低声下气的跟孩子请教。哎，我说小宝贝儿，你在忙什么呢？哎，等你有空哈，帮爹看看吧，我这电脑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又宕机了，存的文件也找不着了。啊，我现在分不开身，我跟同学们在网上做 project 呢。这么着吧，等周末我打完网球，有空我再替你看看吧。哟，您瞧这派头可真不小，但是能打你一句那已经是够给面子的事儿了。
要是实在等不及，那就先去问问妹妹吧。
他这又加了一句，问妹妹，他才小学四年级呀。哎，但是这年头做爹的要是不明白什么叫不耻下问，日子呀可就更不好过了。还有啊，从前一家人看电影看不懂的那总是孩子。爹，他怎么没被炸弹炸死啊？爹，他吃饭前干嘛不洗手啊？爹，他为什么又喜欢另外一个妈呀？你瞧现在全反过来了，看不懂电影的总是大人，那孩子还不让问。比如您看过那个叫 Doctor Who 的英国影集没有？这人的家呀是个电话亭，外边小里边大，这门进去那门出，嘿，他就能从伦敦到了香港，从百年前进到千年后。您说这么不讲理的电影他行吗？哎，可是孩子偏偏是看着理所应当，一点问题还都没有。后来呀，我不耻下问，从哥哥妹妹那儿多次的请教，才知道这个叫做穿越，穿窟窿的穿，愉悦的悦，俩字儿摆到一块儿就是彻底解放的意思。人呐，不受任何的限制，时空穿越，人物穿越，年龄穿越，生死穿越，爱怎么穿就怎么穿，想怎么越就怎么越，也不用担心别人看不懂。拍电影写小说，哎，越穿越他越卖座。前边给您念的那个白居易的四句长恨歌 您再听听啊。排空玉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变，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请问这个不是穿越，它是什么呀？但讲到这儿啊，我就纳闷了，既然人家他都搞穿越，咱这说书的他怎么就这么死板呢？守着这死书本不能穿越，这我就不信。薛仁贵征西走迷了路，遇见个美国大兵，哎，借了他的 GPS 才得以回到山西老家。嘿，往这寒窑里头探头这么一瞧啊，哟，他不是柳英环，怎么变成贺子珍了呢？这个不比那老套数的故事更好听吗？所以今天您各位啊，要是听见与时空不符合的怪事儿，您也甭打电话来电台找蒙哥抗议。您别急，我出去忽悠够了，一定再穿越回来。咱上回呀，说到魏国国相公叔痤临死在病床上向魏惠王举荐未央，却没得到重视。他再见若不用未央，就必须杀了他一绝后患。魏惠王啊，也以为是戏言，转身而去。碰了这一鼻子灰，公叔痤在病榻之上躺着，不禁有些挫折感呐。自己一生用尽了心机，爬上了这个国相的位置，到头来依旧得听人别人的，这值不值呢？但我公叔痤岂是省油的灯啊，他咬了咬牙对自个儿说，惠王啊惠王，我好歹也算你姐夫，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叫你知道这魏国的命是握在谁的手里。原来在官场之上，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怎么给自个儿留后路，千万别只压一个柱，只靠一个主，不然这情势一变你吃不了啊，嘿，就得兜着走。想当年咱毛爷爷搞文革弄武斗，要整倒一个人一定要让他先站边，只要你站了边，就不愁找不出把柄来让你栽跟头。今天很多人称赞咱毛爷爷手段高人一等，其实啊，这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政治精髓在毛爷爷手里得以发扬光大而已。公叔痤在先王魏武侯的时代虽高居国相，却不是朝廷里边的红人。那时候啊，有个将军名叫吴起，练兵打仗，抚民治国是无一不精。后来咱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同一同时，就是毛爷爷由吴起那儿学来的榜样。他曾经一举攻占了河西五城，逼得秦国不得不迁都溧阳，因此官拜西河郡守。这个人那才是武侯面前的一把手。这公叔痤他嫉妒吴起呀，于是就心生一计，劝武侯说，大王何不把公主许配给吴起呀，看他受不受，他若赏脸他就是个忠臣，不然日久必反，就像他当初离开鲁卫来投奔我们是一样的。武侯听了听，沉吟了一会儿说，此计可行，但是据说当年齐鲁交恶，吴起的妻子本来是齐人，为了向鲁王表忠心，他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老婆给杀了，如此心毒手辣之人，我女儿嫁给了他，这会不会？公叔痤答道，启禀大王，他所杀的原是自己的糟糠之妻， 若换成娶鲁国公主或齐王的女儿，哪能这么冒犯呢？何况他如果答应了这门亲事，就成了我们魏国自己的人了。王实在无需多虑啊。当春秋战国之际，哪个诸侯不是造反起家呀？一夕称王称霸，那肯定也会担心手下的武将存有二心。吴起为魏国立了大功，武侯对他自然是又爱又惧，因此公叔痤这个歪点子出来，再稍微这么一劝，王啊就言听计从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公叔痤这心里边居然还另有个杀手锏，就是趁着武侯向吴起提亲之前，先摆了宴席，把公主跟吴起全请来了。话说那天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叔痤吩咐人把他那72寸的全新大屏幕卡拉 OK 给推出来了。他跟大伙儿说呀，诸位嘉宾今晚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何不借此良宵美景，彼此点唱助兴，规矩是能唱下来就过关，不然罚酒。有请上宾定国大将军吴起挑头唱，敢请公主来点曲牌。众人呐、是一阵喧哗，连声称好。公主就对吴起说，
将军乃壮士情怀，何不唱一首《满江红》？
于是这吴起接过了麦克风，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嘿，果然是气如药起，声若洪钟啊。将军唱罢之后，就对公叔痤说，
见笑见笑，玄彬不可夺主，现在轮到您唱首台湾歌，月亮代表俺的心，怎么样？
感情这吴将军呢、原是一口山东土腔，哎，您别看唱歌听不出来，这一说话呀就露出了马脚。公叔痤呢是欣然应允，只听他顺口唱道，
你问俺爱你有多深，俺爱你有几分，俺的情也真，俺的爱也真，月亮代表俺的心。
他愣是把吴起左左诗诗给调侃了一番，惹得众人是哈哈大笑啊。公叔痤唱完了之后，转身眯着眼对公主说，
我说公主贵人呐、久闻您歌喉和相貌一样，能羞花闭月，沉鱼落雁，怎么样，今晚赏个脸？
这公主倒也十分大方，一点她都不害羞。
行，您让小女献丑，怎么敢不从？您说唱啥？
公叔痤接着说，
那就唱个云南情歌，小河淌水如何？给大伙儿见识见识。
哎，公主也不含糊，接过麦克风就唱，
哎，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望见月亮想起我哥哥，一阵清风吹上坡，吹上坡。
他唱着唱着呀，发现那大伙怎么没听他歌啊，只是交头接耳的笑。公主勉强往下唱，他越唱到后头啊，他越觉得不对劲儿。
哥呀哥，哥呀哥，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
等唱完了这最后一句啊，公主这心里才明白过来，可已经来不及了。一屋子人都在敲桌子嚷闹，仆役丫鬟大伙儿是个个掩口乱笑， 公主气得呀，杏眼圆翻，麦克风往地下一甩，用兰花指指着公孙错说：
好啊，你这脸上长痘，屁股上生疮的贱人，竟敢吃本官的豆腐，叫我当小河向你淌水，你做半月，我做坡，我成了阿妹叫阿哥，呸呸呸，我找我父亲告状去。
公孙错假装不明白，连连摆手分辨道：公主误会了，我哪敢有这等意思，这纯属巧合。那公主哪听他解释，头也不回，扭身就走。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吴起站起身来打圆场说：
来来来，别闹了别闹了，让俺再敬大伙一杯。
您肯定在想，这算什么计中计呀、啊？把公主得罪了，对公叔错又有什么好处呢？哎，我告诉您，恶人挖坑从不是为了自己。果不其然，隔天上早朝，魏武侯当着文武百官，点了河西郡守吴起的名说：
郡守啊，寡人心里有件事情，望爱将成全。
吴起这么一听，一个箭步屈膝向前，双拳一抱，对主子说：
王爷有命，尽管吩咐，微臣小吏必是万死不辞。
快快平身，不必多礼，孤不过是惜才爱将，想把小女许配于你，只是不知配得上还是配不上啊。
此言一出，群臣愕然，大家是彼此相顾，不敢说话，心想这小子今朝可是走了运了。唯有公叔错不动声色，站在武侯的身边，脸上是毫无表情。吴起听了也是一惊，刚站起身来，又跪倒在地，口里还连连地说：
感谢大王，感谢大王。
武侯见状，哈哈一笑：
哈哈哈，这么说，寡人今日得了你做乘龙快婿了，是不是啊？
吴起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啊，不是不是，启禀大王，这个事儿可使不得呀，微臣有难言之隐呐，万不能接受这门婚事。
怎么，莫不成你是那个？
岂不知啊，美国从奥巴马年代就下令，同性恋从军打仗不得受歧视，如果有需要的话，国家还出钱替你做变性手术。吴起接着说：
哎呀，不是不是，俺从小就没有性别的困扰，自知是泰山男儿学性的汉子。
武侯这么一听可不高兴了，提高了嗓音说：
那你这是为什么？难道小女配不上你这大将军吗？
吴起那舌头都打结了，
配得上配得上，是俺吴起配不上哦。俺原是外来人，来自芦苇之地，当兵的出身，常年在外打仗，怕是委屈了公主。
魏武侯啊，越听越不对劲儿，心想这小子果然不识抬举啊。正像公叔错所说的那样，嫌我们魏国太小，哼，迟早要生变的，看你这样，保不定哪一天又跑了。于是双眼一瞪，大喊一声：退朝！他是拂袖而去。此刻朝廷上下的这个群臣呐，是大惊失色，人们也不知道是如何是好。唯有公叔错不慌不忙，下了亭阶，把吴起由打地上搀起来说：
吴兄不必在意，
王爷怒气消了就没事了，其余往后再从长计议吧。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我告诉您，这一切其实啊本就在姑叔错的算计之中。他深知这些武将都是一个脾气，第一爱面子，第二怕老婆。那天请公主唱歌吃饭，为的就是当吴起的面故意激怒公主，让这位山东老乡知道娇生惯养的河南妞他不好伺候，当众扯脸也不在乎。晚上吴起回到家，想起这公主就摇头啊，殊不知一觉起来魏武侯劈头就要把这泼辣的女儿嫁给他，吴起这才慌了手脚。只是吴起万万都没想到，这一切的一切原是老同事姑叔错在后边主使的。等他离京回到河西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果然不出姑叔错所料，像当年弃鲁投魏一样，吴起再度丢下一切策马南奔楚国了。可惜啊，当年林彪没能穿越回到湖北老家向吴起请教一下这逃亡的技术问题，不然吴起肯定劝他，
照俺多次逃亡的经验总结起来看，主母逃都是没有问题，投奔谁也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千万别坐飞机。上一回节目还向您提了所罗门的一句名言，日光底下没心事儿，吴起的事不又是这句话的例证吗？
闲话不表，姑叔错的事儿啊还没完呢。因为您要是以为他的计中计只是到此为止，仍太小看他了。首先魏武侯为了筹他的神机妙算，干脆就把公主啊赏给了他。这一下小河淌水的月亮真的照上了半坡，阿妹也真叫成了阿哥了。武侯死后，惠王登基，姑叔错成了王的姐夫。惠王八年，姑叔错文臣出征，居然大胜韩赵联军。惠王闻讯出城相迎，还要赐他重赏。但是您猜怎么着，姑叔错呀出人意料的竟把功劳归给了吴起，那个当年被自己排挤出去的将军，说因为兵都是他练的，所以应该赏他。可是吴起叛国跑了，那怎么办呢？可以赏他的乡里后人呢、啊？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干吗？姑叔错呀，他知道吴起的军事长才已经在楚国受到重用，有朝一日回来报仇，魏国肯定打不过他。我这么一来，不就为自个儿留下后路了吗？反正我田产家财早已是吃用不完，何不借此赚个谦逊的美名呢？您看这人的心机有多深，先坑你，再赶你，回头呢再拉拢你。这样的人呢，所罗门把他叫做什么人？叫恶人，不认识神的恶人，若不行恶就不睡觉的恶人。嘿，现在可好，去了一个魏国的悍将吴起，又来了个魏国的谋士魏鞅。惠王不肯用他，也不想杀他，这回要是让他跑喽，也投奔楚国去找他老乡，那我们魏国还有救吗？中原的霸业舍楚还谁呢？但是我姑叔错可不认输， 因为于天道其乐无穷，于地道其乐无穷，于人道还是其乐无穷。别以为我命在旦夕就不斗了。来人呐！公叔痤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一声，吩咐手下去通知未央，传他今夜速速来府，别让任何人看见。哎，这正是迟迟钟鼓初长夜，孤灯挑尽未成眠。左国名相心不死，人间还要再夺权。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